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传统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东西，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潜移默化积累起来的生活方式。而对于我们来说，传统则代表了几千年的文明。在越来越现代的今天，这个听起来似乎很遥远的传统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它和我们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关系？本期百家讲坛，中国社会科学院郑家栋研究员为您精彩讲述传统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有人说儒学是玄妙的，高不可攀的。从事儒学研究的郑家栋教授认为，儒学是最贴近生活、最大众化的。
传统的中国人为什么这样生活？他们为什么这样处理问题？他们为什么这样接人待物？等等，这些都是和儒家传统关联在一起。
有人说，享受生活，儒学讲尊重生活，脚踏实地。
他认为人们可以在，人们不需要在现实世界之外再设立一个彼岸世界，或者设立一个纯粹的灵的世界，而是他能够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在那些普通的、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中，可以在这个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生活的意义和生活的快乐。
有人说，儒学离我们太远，其实它就在我们的身边。
实际上，这些传统中最核心的价值，它在现代社会中，在人们不知不觉中仍然在发生的影响。
郑家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他的现代新儒学概论曾引起海内外学界轰动。当代新儒学论衡、当代新儒学史论、穆宗三、断裂中的传统、儒家文明、中国哲学志是其重要著作。
那么今天演讲我们请来的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郑家栋教授啊，郑先生，他这个姓氏就非常好。我呢姓傅，这辈子也转不了正，还是副主持。那么现在呢，从职称上来说我也是教授，可惜副教授，郑先生是郑教授。那么郑先生呢，现在是就当前我们国内的哲学研究界可以说是一位代表人物啊，40多岁，这里有一份现成的简历，我得给大家念一念。郑家栋，1956年生，好像太沉重了哈。哲学博士，曾任吉林大学哲学系讲师、南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主持人。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亚欧比较哲学会主席，这些都不是行政职务啊，都是学术头衔啊，就是可见郑先生在他所研究的专攻的学术领域是非常的得到了海内外的关注啊。那么现在我们欢迎郑先生为我们演讲。
我今天的题目叫传统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刻意在其中没用传统文化这个概念，而用了传统这个概念，就是不想限于过于泛泛的文化讨论，想把传统呢处理成一个和我们的生活、和个体的生存、和我们当下的存在更相关的一个问题。那么今天要回答的问题，首先是什么是传统，什么是体现在我们生活中的传统，怎样理解传统的连续与断裂。那么前一段唐装曾经兴盛一时，那么除了像唐装，还有在某些场合我们能够看到的旗袍， 还有像作为历史象征的大屋顶的房屋，那种传统的大屋顶的房屋，像故宫博物院，还有作为各种历史沉积的各种类型的博物院，正在缩小或者正在消失的四合院，作为表演的茶文化，出现在屏幕上的古装戏，成为艺术形式中的稀有动物的京剧，保存在图书馆或者出现在某些文人学者的书橱里的古籍等等。就除了这些之外，这些我们能够看到的之外，那么传统所代表的那个几千年的文明与我们究竟还有什么关系，与我们生活中正在发生的桩桩件件的事情还有什么关系，与我们周围正在迅速改变着的一切，与这个每日每时都在变化的北京，我们知道北京的变化真是惊人，外国人来了之后感到吃惊，他说非常吃惊，就说下一次再来几个月之后来他就找不到路。那么与这个正在变化的北京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今天试图讨论的问题。那么下面我讲第一个问题，就是想简要的说明一下什么是传统。这个关于传统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种，今天已经是一种学问，最先把它做成一种学问的是一个美国人，就是那个美国的希尔斯教授，他是一位社会学家，他在80年代出版了一本书叫《论传统》，国内有翻译本，这本书他写了25年，但是美国人写《论传统》这个有点怪怪的，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没有那种很这个深远的那种历史传统，当然它有一个很长的现代传统，现代传统当然美国是比很多地方都长，但是我们今天并不是要讨论传统学的问题，传统学是要求把传统对象化，就是我们如何把它处理成一种客观的对象化的学问，必须设定我们是站在这个传统之外，我们把它们做一个对象来研究。那么今天我试图讨论的问题恰恰是说传统为什么是和我们相关的。应该说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传统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东西，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潜移默化的积累起来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像怎样接人待物，怎样出席各种礼仪等等。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我们会感到自在，感到轻松，感到自信。为什么？因为我们确定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什么。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我们也容易相互沟通，我这样做别人马上会理解，不会发生误解。应该说在我们的生活中，绝大多数的行为都是依靠直觉，不假思索，我们不可能一早上起来每一个行为都要考虑考虑，不需要，绝大多数行为我们只是依照惯例，依照习俗去处理，当然某一段可能我们有一件难事，我们就整天去想它，但这样的事是比较少的，不然人怎么能生活，人只是在极少的事情上才要表现出自己的主动性，就涉及到你如何选择，如何处理等等，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是被动的，依从于惯例和传统，不然的话那实在太累。我们常常讲入乡随俗，为什么要随俗？因为你不随俗别人就无从理解，你不随俗别人就会觉得你怪怪的，那么你的语言你的行为所代表那个符号别人就不知道怎样去解读，到了一种新的环境一般都会感到不自在。为什么？因为你会感到手足无措，因为不知道确定的应该做什么和应该怎么做。传统的核心是一种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这种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你为什么这么做，人们一般不会提出追问。传统之作为形式为方式，特别是突出表现在一些人生就有具有礼仪的一些场合，特别是像婚丧嫁娶等等这样一些人生大事方面，在这些场合实际上离开了传统，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比如说婚礼葬礼，这个每个民族都完全不同， 处理遗体的方式等等，我们知道有的民族是把遗体吃掉，亲人的遗体吃掉，这个吃得越彻底越表示他们感情的深厚，这个是别的民族无法接受。我们以婚礼为例，从一般的意义上你可以认为，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婚礼可能是不像西方传统的婚礼，在庄重方面不如西方传统的婚礼。我们知道传统的西方传统的婚礼和教堂有关，那么它的一个核心的内容是两个人必须在上帝面前做出一种承诺，问你说你愿意娶这个女人为妻吗，那么你必须做出回答，必须回答，虽然这个回答是形式性的，因为这是一种承诺，你必须做出来。那么中国方面呢，它是突出的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喜庆和祥和，突出这个，这和中国现实主义的取向，中国文化是一种非宗教的文化，这个文化的一种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取向，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应该说这其中同样有非常严肃的内容。我们传统婚礼是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实际上原来还有一个第二拜是拜祖先，然后第三拜才是夫妻这个拜高堂，后来就变成二拜高堂。那么这个二拜高堂时就很特殊，放在西方宗教文化的背景下，他们就很难接受，很难理解，你怎么能把父母祖先和父母与天地并列起来，因为天地的位置差不多相当于西方的上帝，我是说那个位置所代表的意义，不是说它是西方的上帝。那么在西方这个是绝对不能等同，但在中国就是人们一般会认为说二拜高堂是为了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这样理解也可以，实际它有更深层的意识，就它代表了一种文化秩序，整个的一个文化秩序。我们的文化作为一种传统，那么它断裂的最明显的一个层面就是礼仪，礼仪这个层面断裂最明显。我们今天在凡是稍微有礼仪的场合都会感到不自在，感到受约束，为什么呢？就说人们可以说现代人这个自由惯了，实质也不是这样，实际上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确定了在那些场合应该怎样说，应该怎样行为是对的，怎样行为是合适的，这个本来有一套礼仪，但这个中断了。所以今天的婚礼呢，婚礼有时候会成为就说差不多就是吃吃喝喝，有时候搞不好会成为一场闹剧。只有在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传统才会成为一个问题，成为一个我们会思考会追问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对于中国来说呢，这个时代是伴随着西方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传入开始的。曾经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人们认为呢，是传统是我们身上应该洗去的污垢。实际上，传统对一个民族来说，是流淌在血管里的血液。一个民族的好恶性情，一个民族在大的是非面前，特别是在生死存亡之际所做出的选择，绝对都与他的传统有关。人们一般会讲出很多笑话，不同的民族的个体在遇到同一件事情上，他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反应。实际上对于民族本身也是这样，比如说一事当前，美国人做出什么反应，那么英国人做出什么反应，法国人做出什么反应，日本人做出什么反应，一般不会有太大的例外。当然你说这里面可能是有，当然有国际战略上的考虑了，有利益上的冲突，国际战略上的考虑，但实际上与国民性有很大的关系。变革对于传统来说并不是一个外在的东西，人们往往看到说这边是传统，这边是变革，就像那边是一些传统的小房子，然后这边被推倒之后再盖起高楼大厦，容易把它看作相当外在的东西。实际上在一定意义上说，任何变革都是一个传统自身的变革， 就是任何变革都得经过传统本身的认定，才能够成为这个变革的一部分。那么变革实际上意味着，首先意味着传统接受或者说容忍某些本来不具有的东西，出现了一个每当出现一个新的事物，我们都有一顿议论讨论争论的时期。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能够依据我们已有的惯例来处理它，我们不知道怎么来对待它，我们在我们原来的价值系统中不知道怎么安放它，那这会令我们不安，所以我们要通过讨论之后，然后就对它形成一个态度。就像我们聚会，朋友聚会，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你都会觉得尴尬，你不知道怎么对待他，因为我们朋友之间原来很随便，那么现在怎么对待他？你会有时候会产生怨气，说嗨，这本来很融洽的一个聚会让他给搅了。那么如果这个朋友，那么他很文雅，谈吐很风趣，那么来了几次，如果你会习惯，而且他再不来，你会觉得是一个损失。任何新的事物也是这样，传统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是身外之物。英国的克林伍德曾经说过一句，他说传统是活着的过去，传统是过去，就是说传统与历史有关，但它不是死去的历史。在中国的学问里，大致是以经和史两种学问最重要。那么史书是用来记事的，那么经书呢，经书它主要的功能在于规范人的行为。为什么五四以后学校中是否读经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因为经代表了一整套的行为规范。那么我们知道传统的教育正是从读经开始，小学的发蒙读物就是四书五经，所以这方面锻炼是比较重要的。那么说到底，中国传统的学问又是经史不分的，就是说他在史书的记事的目的也往往是为了说明道理，是为了规范人的行为。我们以春秋为例，为什么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春秋不过是一部史书，它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编年史。那么据说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史记修订而成的。那么这一部史书为什么会使乱臣贼子惧？因为它是寓说理于叙事之中，那么这个东西后来人们称之为春秋笔法。对于传统，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析。那么一个最基本的角度就是区分所谓大传统和小传统，就是以典籍文化代表的精英传统和体现在民众生活中的那个世俗化的传统。一般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两个方面分割的太厉害，就说一个是阳春白雪，一个是下里巴人，实际上分割没有那么重。我举个例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命题原来是出自孟子，但是我们知道任何中国人都知道这个命题。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说什么是传统。
在今天有礼仪的场合，传统似乎有所断裂，而在80年代90年代的文学作品中，传统正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百家讲坛正在播出中国社会科学院郑家栋教授主讲的传统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一点90年代与传统，题目叫90年代与传统。人们一般会认为80年代的中国比较西化，而90年代的中国则比较传统。这当然可以举出许多例证，像是学术研究、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电影电视乃至理论宣传等等， 特别是电影电视，我们知道最近一个时期基本上全是被古装戏占领的，古装戏占的比例非常大。而实际上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九十年代所谓传统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或多或少的带有某种怀旧的情节，而作为某种社会意识的怀旧，正是以巨大的变革为前提。以变革的深刻性而言，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不能够与九十年代以来相比。那么市场化的原则也比任何东西都更有力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着我们的传统。我们看九十年代的古装戏，九十年代以来的古装戏，八十年代处理这个历史题材，在这个影视作品中处理历史题材，一般还比较重视那个历史事件本身发生的那个过程等等。那么九十年代不同，九十年代是历史题材的所谓古历史题材的古装戏，它要全解的，它要诠释的主要是个人的命运。可是从另一方面说，是不是说与传统就没有关系呢？我也不是这样认为。从另一方面说，在九十年代的思想发展的脉络中，或者说社会思潮的演变中，也确实存在着某种转向。此种转向当然与传统有关。我不希望用传统的复兴来表述这个转向，因为那样说的太重，没有那么重。因为就总体上来说，我们现在面临的还是一个商业化和技术化的一个大的环境。那么这个世界中总是还是交织着现代人的利益的冲突、欲望的冲突，这是一个大的环境。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说传统的复兴实际上是为时过早。但是这并不排除人们会寻求某种传统的价值。下面我想用一点时间简单的说一下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对于父亲这个形象像的塑造及其他所象征的意义。简单的说一点，在中国文化中可以说父亲的角色和父子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它的重要性来说，它差不多可以和西方文化中的人与上帝的关系相比。为什么？还是那个问题，中国是一种非宗教的文化，它有一种世俗化的取向。我们看在西方社会近代以来发展的每一个时期，它都必须对人与上帝的关系进行反省，它必须做出反省。每一个时期它都要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些说法，不然它就会觉得不踏实，因为这是制约它全部文化的一个核心问题。那么对于中国文化近代以来的发展来说呢，实际上每一时期都要对父亲的形象重新进行一次塑造。是不是这样？我下面举例说明一下。我认为这个过程曾经提出了四种模式。那么一种模式就是武士时期的。那么中国武士时期的启蒙运动和西方不同，它首先是以反抗传统的家庭结构和父权的统治这样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接受了新思潮的青年，很多接受新思潮的青年都离家出走，那些青年都非常有勇气，因为离家出走的好多青年家里的生活都非常忧郁。那么离家出走成为当时就是摆脱家庭，成为当时个性解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这是一种模式。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所谓的新启蒙的八十年代。那么八十年代弑父情节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我们看这个张艺谋、陈凯歌、张艺谋的电影《黄土地》，那里边有一个衰老沧桑愚钝的父亲，他给人的感觉是一种沉重和无奈。第三种模式我认为更重要，就是九十年代以来父亲形象的转变。这种改变与所谓回归传统有关。 那么实质性的变化是开始于90年代中期，完成于90年代末期。我们可以注意到，自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一大批就是歌颂这个伦理亲情的影视作品。这实际上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人们对商业化大潮带来的那种人情淡薄那样一种趋向的一种极致。在我看来，比较典型的是《咱爸咱妈》那部电视连续剧，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它是90年代中期播放的。那么它和90年代初期的那《渴望》还不太相同，《渴望》更有政治意味。那么它要重新塑造一个好人的观念，重新塑造一种提倡一种普遍之爱。那么咱爸咱妈应该说是呢，它的主题是伦理亲情，血浓于水是那里边的一个基本的预设。在这个连续剧中，父亲是慈爱的，通情达理的，同时也是通晓世事的。通晓世事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他要扭转就是说父亲父辈一定与这个时代隔膜这样一个已经持续了很久的观念。但是同时父亲又是衰老的，多病的，需要人照顾的，他还是一个弱者。那么我们看1999年出品的电影《洗澡》，就是张扬导演，情况实质又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黄土地中那个沧桑愚钝的父亲不见了，咱爸咱妈中那个衰老的作为弱者受人照顾的父亲也不见了。父亲在洗澡中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强者。洗澡中的父亲，这是朱旭演的，就是说洗澡中的父亲，父亲那个澡堂我们看是温庆有爱，其乐融融，充满了人情味，成为了人们沟通关系、消解矛盾、净化身体也净化灵魂的一个圣地。更重要在于，就父亲代表的那种生活方式，父亲的生活理念，最后影响了就是说南下创业，在深圳创业成功的大儿子，回来参加的大儿子。那么最后他从对父亲由敬到顺，那么最后呢，就说他父亲去世，父亲一定得去世啊，去世才表格，这是我们处理的一种方式。然后呢，他又从放弃了南方的自己南方的事业，回来经营父亲的澡堂。那么这里头传统战胜了现代，或者说传统在现代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当然这里边有绝对化的倾向吧。那里边有个大红点，就上善若水，水在这里成为传统的象征。那么父亲澡堂里的水差不多成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个我们看，这个就说中间有个情节，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情节非常值得关注，就是有一个人被逼债，那么追到澡堂里，那么几个人凶巴巴的，父亲出来把他赶走了。因为这个澡堂差不多是一块圣地，它世外桃源，你别在这里来这个，澡堂之外的事儿我不管，但不能在这里来这个。然后那个大儿子因为深圳创业，看来是有钱的样子，就是拿出钱来接济那个人，使那个人给那个人还债。这里面这可能是那个影片中唯一的一次提到钱，因为影片讲那个澡堂子始终和经营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没谈到经营的问题。但是这里面体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象征意义，就是传统的温情脉脉再加上一点钱，差不多是人们理想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实际上问题要比这个复杂的多，那个画面经常有切换，那边是那个隆隆的推土机，非常沉重的在推倒那些要搬迁的那些旧的建筑，那象征的现代化，这边是澡堂，是另一个气氛。就是这个刻意把传统和现代处理成两个对立的两极，还是这个是比较简单化。重要的不在于他大儿子是不是回来经营这个草堂， 因为那个澡堂子差不多成了一个沙漠里的绿洲，如果传统只仅仅是这样的话，那传统没有什么意义。关键是在那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在那个隆隆的推土机的象征的那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能不能发生影响。比如大儿子是不是回到深圳之后，在经营企业方面，他父亲的一些观念，父亲的为人处事的一些品格，会不会对他发生影响？如果这样才有更深刻的意义。传统要如果发生影响，它不应该是现代化外面的一个东西，它应该内在于现代化那个过程，这才有意义。那么还有一个形象，第四个模式，我就认为是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等影视作品中的所塑造那个君父形象的，既是君主又是父亲那个形象。雍正王朝讲了两代帝王和一代王朝，实际上很有意思，全部的连续剧都是在讲父子关系，居然一代王朝全部的内容都是围绕着父子关系，这只有中国可能出现这个情况。当然讲的都是皇帝的家事，不过国事就是家事，家事也就是国事。该剧可以说把父子关系的政治内涵表达得淋漓尽致。就思想观念而言，维护君父的形象是这个连续剧的核心所在，包括雍正皇帝残酷地杀害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也要被论证成就是是出于江山社稷的考虑，然后让他吐出一口鲜血。这样的在于咱爸咱妈也好，洗澡也好，雍正王朝也好，都只是代表着关于传统的一种理解方式。时代的进步不在于我们达成了某种理解，而恰恰在于这种理解是多元化的，就是每种理解只是你自个人的一种理解。传统社会就总体而言是一个手艺的时代，各行各业人们都可以从事手艺。学本事是学什么呢？就是学手艺。手艺与今天所谓专业完全不同，专业原则上是可以量化的东西，是可以通过书本来传授的东西。当然许多专业都要求实习，都需要积累经验，但是可以量化的书本知识是任何专业的基础。手艺的基础不是书本知识，手艺的基础是技能，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锻炼出来的技能。这种技能原则上只能采取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手把手的来教你，你就只能够实际的模仿啊。我曾经上山下乡，曾经是开山凿石，就是开山放炮啊，曾经抡过大锤，那么简单的事情你也得是，就是你得实际去练。今天人们完全可以做和古代相同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做法上完全不同了。比如说我们仍然可以建筑传统的大屋顶的房屋，但是我们在建筑方面完全不同了，我们做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它是采取一种可以量化的方式来做，基本上不再依赖于个体的那种工匠的技艺，这个东西变得不重要。在某种意义上，现代的创造变成了一种理论的品格。那么一个领域里的发展最主要首先是理论上的突破，而不是实际那种技能。那么今天的人们所要选择的首先也不再是手艺，而是专业。当然好多专业有一些行当还不能离开手艺，比如说是理发，就是无论你将来这个理发工具怎么发展，你不可能一坐在那儿就说那个工具那个机器一开你那个发型就出来，这不可能啊。为什么？因为每个人他这个长相，他这个发型，他所要求的，他的个人的爱好，他所要求的东西都是个体化的，不能够量化，永远不能量化。所以对于一个好的理发师来说，他这个个体性的这个创造始终是非常重要。前面讲的主要是强调传统的断裂的一面，可是我并不认为传统已经死去了， 受归正寝了，只存在于博物馆之中了。相反，在我看来，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传统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无论是今天还是将来，中国人仍然是中国人。这里的中国人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的和地域的观念，而且是一个文化的观念。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那些古老的教训，将仍然对我们的生活发生重要的影响。人们当然不会把制鞋厂的工人等同于传统的鞋匠，也不会把纺织女工等同于传统的纺纱女。大工业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行业告别了手艺时代，那么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又如何呢？原则上一切都在改变，不只是工作、职业、外在的环境，还有家庭结构、人事关系、是非尺度等等。那么是否也有变中之不变呢？什么是变中之不变？什么是传统与现代之间一以贯之的东西？这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又是如何表现出来，如何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目前通行的方式是开列出一些往圣先贤的道德教训，诸如像严日礼制、忠孝节义等等，然后附会到现实的生活中，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更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重要的在于，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是不是还保留着传统的影响，保留着中国人的特色？在我看来，这是毫无意义的。我可以问一下，就说在中国文化中，什么是最私人性的东西？私人性的最私人性的往往是最隐秘、最稳定的东西。那么你会，当然，人们一般会说是男女之事，但这个实际上不是这样。在中国文化很长的一个历程中，男女之事都不是私人性的东西，都可以干预你。然后我们曾经说它是生活作风问题，曾经是一个政治话语啊，那个不是你个人能够处理了的事情。那么什么是私人性的东西？差不多是饮食，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更私人性的东西。像我们说是饮食男女、吃穿用、吃喝玩乐等等，吃都是排在首位，这在不同民族的那个文化中可以说是一个特例。中国人的吃法和活法有很大的关联性，非常内在的关联性。那么就现代而言，吃什么已经改变的比较大了，当然美食都在变化，但是怎么吃有没有变化？我想谈怎么吃，不讲烹调，我们讲吃的方式有什么变化。中国人可以说比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中国人以比世界上任何地方和任何民族都更为开放的方式欢迎肯德基和麦当劳。但是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可以肯定地说，西餐的任何形式，无论是那种这个快餐的形式还是大餐等等，都不可能根本改变中国人的用餐的方式。中国人用餐方式比较典型的可以说是大圆桌团团围坐，然后这个热气腾腾，筷子勺子在一起那么搅等等，就说他吃的是那个和气，那个气氛。你尽可以提倡 AA 制，但是不要把 AA 制说成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因为中国人请客代表了很多东西，代表了友情，代表了欢庆，代表了人际之间的一种关怀。当然这个当然不是限于饮食文化，我只是 举饮食文化作为作为一个例子。那么传统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或者说那些曾经影响到了我们，现在仍然影响到了我们的传统思想或者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呢？儒家所给予我们的最基本的教训是什么呢？那么下面是可以说我讲了前面的内容，我要给出的一个结论。首先，儒家传统并不是什么玄妙的高不可攀的东西，恰恰相反，儒学的本来的意义上是最贴近生活、最大众化、最人民性的。自2000多年前的孔子开始， 历代儒者都在努力地告诉人们，他们所讲的只是一些关于渔夫渔夫的道理，是生活中最普通的道理，是我们每时每刻都能够遇到的道理。儒家所强调的就是尊重生活，尊重常识，就是脚踏实地，从你身边的一件件小事去体会人生的道理和意义。儒家讲君子为道也不远人，这可以说是儒家一个最核心的观念。什么叫不远人？就是不远于普通的人的普通的生活，不远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持续着的普通的生活。最重要的就是普通的生活，就是普通的人们的普通的生活。达到生活的最高境界，儒家称之为圣人。儒家的圣人与释迦牟尼和耶稣基督不同，圣人并不具有什么非凡的法力，圣人不能够创造奇迹，圣人也不需要创造奇迹，圣人仍然是普通的人。所不同的是，圣人在平凡的生活中体会到了生活中不平凡的意义。你能够在与家人的相聚中感受到一种美满与和谐吗？那么你是一位儒者。你能够在与邻里和同事的相处中感受到一种关怀与欢乐吗？那么你是一位儒者。这些是不是都太简单太平常？但是想想看，做到这些容易吗？儒家告诉人们要尊重这种生活，也告诉人们要尊重自己的生活，要认真的始终如一的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像有一个故事说，一个人决定走遍天下是寻求真佛，后来碰到高人，他告诉他说，你家中炕头的老母就是真佛。于是有些人诠释，这说这是让他回去孝顺母亲，实际上他讲的道理更重要，更深的道理是说，一切都必须从你身边的那个人开始，一切的一切都必须从你身边的那个人开始。这就是儒家传统所要告诉人们的最重要的道理。谢谢大家。
听这个儒者郑先生的演讲，比看他这本厚厚的书我感觉轻松很多。但是我们同样要用脑子。郑先生呢，举了非常多的贴近我们生活的现实的例子，而且是用非常浅显的语言给我们讲了非常深刻的哲理。那么对于郑先生具有很强的思辨力的哲人的头脑，我们在这里也一领高下。今天的演讲呢就到此结束了，谢谢朋友们，下次再见。